是一本非常短、非常小的一封书信。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你信主，可能三年五年的人，人一辈子，你大概还没有读过腓立门书，除非你这几年当中立定心志，你要把圣经，不管是新约或新旧约，你要从头到尾反复的读，你才会读到有一本书这么小的、这么短的一本书，叫做腓立门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圣经中做测验的话，包括腓立门书还有另外一本犹大书，这两本书都很短，短到一个地步不分章，只有节。所以要做圣经考试，就是说腓立门书第三章第五节，然后有些人就傻傻的猛地一直翻，那就表示说你根本就没读过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没有第一章，没第二章，第三章，它只有一章，所以只有节没有章。那知道腓立门书的人，你一说腓立门书第三章第几节，他可能没有翻，就一直瞪着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懂这意思吗？太短了，而且呢，这本书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所谓的深厚的、丰富的教义。它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一封个人的书信。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学者称赞这本书是全本圣经最有感情的一本书。你不读的话呢，你终身遗憾的。可是我说很多人就是怎么读，读来读去，这封书信是常常被跳过去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书信的特征是在谈到一个对今天来讲可能是一个过去的历史的问题，就是关于奴隶的问题。其实我们说是过去的历史的问题，它未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现在的问题。现在在非洲仍然有几十万人是在做奴隶的，特别在苏丹，特别在很多地方，到非洲到现在还有奴隶制度，还有贩卖奴隶的。在苏丹他们在有到内战也打了一二十年了。那北边的是阿拉伯人，南边的是当地的比较土著民族，你知道阿拉伯人肤色是比较深黄色一点，棕色的啊，那黑人就真的是黑的。所以苏丹北部是阿拉伯裔的回教徒，南边的不是基督徒就是土著民族，他们是相信各种原始宗教的。所以阿拉伯人就会抓南边的人当奴隶然后再卖。所以苏丹是最主要的，目前是奴隶，他们也养奴隶也贩卖奴隶的。不过历史上告诉我们美国的黑奴通通是阿拉伯人卖过来的，阿拉伯人在非洲抓奴隶来卖，然后美国啦，这些北美洲南美洲的人就把它买过去，因此到了美国，到了加勒比海的这些国家，甚至南美洲的黑人通通是非洲来的，通通是阿拉伯人卖过来的。已经过了几百年的今天，阿拉伯人仍然在抓黑人在卖，所以奴隶制度到今天仍然没有废除。不过奴隶制度在历史上可能是超过三四千年的历史，即使在中国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是有奴隶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有很多的是奴隶的。如果你听说过一些故事，到唐朝的时候还有昆仑奴。昆仑奴据我们所知道，昆仑奴是锡兰人，因为昆仑奴是黑人，全黑的，可能来自于锡兰。那奴隶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相当久，圣经也有提到奴隶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近代的很多的包括学者包括基督徒在反省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人觉得为什么圣经特别包括像新约时代的保罗，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奴隶制度，好像容许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奴隶制度留存在他那个时代。他谈到基督徒的各种的品格上的事情，道德上的事情，可是似乎他对奴隶制度没说什么。那像这些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要稍微探讨的。也事实上腓立门书是在圣经当中，也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对于像这种奴隶制度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在我们人类社会上一直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所谓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制度，基督徒对这些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到底我们采取什么态度？ 简单的来说一句话，基督徒是反革命分子，基督徒是反革命的，任何的革命在基督徒看来似乎都不太对，都不太应该，反对革命基本上就是反革命。为什么基督徒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一种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制度？那么如果不用革命，那么你是纵容它继续存在呢，还是用别的方式来改变它呢？那么当然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并没有用非常强烈的或者很清楚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教义，怎么样来改变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制度，但是他却是很 personal， 就是非常个人性的，用非常有人性的方法来提出一些他的观点，针对当时的这种制度，同时针对一个他的老朋友，那个人叫做腓利门。所以这封书信开头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问候，提到三个人，他说我是这个基督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的兄弟提摩太，他们两个一起写这封信的啊，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他的和妹子亚非亚，还有一个叫做与我们一同当兵的亚基布，提到三个人。那腓利门是这封信的主要的收信的对象，所以因此这封信被称为腓利门书。对腓利门我们的了解不多，不过从这封书信以及其他的资料来看，我们大概的了解是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之一，可能你可以称他为腓利门教会的长老。当时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都是在家庭聚会的，那么腓利门是在哥罗西的。那问候的后面有提到第二节，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安，问他们的教会安，这个教会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这个就是哥罗西教会。当然哥罗西这个教会可能不止一个聚会点，一个聚会点至少有一个是在腓利门家里，可能还有在别人家里。所以因此我们说，如果哥罗西的教会只有一个聚会点，那就在腓利门家里了。那腓利门开放他的家庭给教会使用，他肯定是教会的领袖之一，很可能他就是教会的长老之类的。那即便当时在哥罗西有好几个聚会点，但至少腓利门的家里的教会是哥罗西几个聚会点当中的一个，这在今天中国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的。因此谈到一个腓利门，然后一个人叫做他的妹子亚非亚，这个妹子哈，其实在中文的翻译就是姐妹，给腓利门和姐妹亚非亚，这个姐妹是腓利门的姐姐妹妹还是他太太呢？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如果你没搞清楚的话哈，你常常有时候会误会的。你见到一个弟兄，大概中年人，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然后到他家去的时候，然后有个姐妹出来了，他就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姐妹。那你以为啊、哦，这是他的姐妹，就是他的姐姐或妹妹，就看那个态度不像，他像他老婆。你老婆怎么是你姐妹？你姐妹变成你老婆，难道有点乱伦吗？没有。在基督教基督徒的圈子当中，特别在比较保守的家庭教会，到今天为止称老婆不福建人叫做牵手的，惠安人，福建惠安人据说是叫做劈柴的，因为在福建惠安女人劈柴挑水，男人是喝茶看报的，所以老婆叫做劈柴的，有人叫她牵手的，北方人有些人叫孩子的妈，文雅一点叫做我的内人，或者我的妻子，或者我的老婆。教会里面呢通常都不用这种说法，但是我的姐妹，所以你搞不清楚的话会以为这个姐妹是以为真正姐姐妹妹，她是她太太。那中国教会的这种传统其实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圣经上有的时候是这样称呼的。所以亚非亚是腓利门的姐妹，但这个姐妹是那个老婆的意思。那当然我也听说有些地方的教会呢，他为了避免搞乱了哈，是真姐妹还是他老婆，所以因此姐妹不叫姐妹，他练一个破音词，他是我姊妹，练姊妹不练姐妹，那姊妹是他的太太，姐妹那是真的他的姐姐和妹妹。不过有的地方大多数可能是姐妹姊妹是不分的，就是他是我姐妹。这边就是腓利门和姐妹 亚非亚，所以因此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亚非亚就是腓利门的太太。第三个人叫雅基布，因为很明显的这是问候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那么好了，有老公有老婆有先生有太太，那第三个雅基布是什么呢？所以因此大多数的学者，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大多数认为雅基布是腓利门和亚非亚的儿子。雅基布，雅基布这个名字倒是在圣经上出现过，腓利门跟亚非亚这两个名字除了在腓利门书没有再出现过。而雅基布呢，就在前两个礼拜我们刚刚谈过的哥罗西书就提到雅基布，虽然那时候我们很快的讲过去，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注意到。在提到哥罗西书第四章提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保罗问候老底家教会安，然后第十七节就要提到说，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力从主所受的职分。所以很明显的，雅基布是在老底家教会，而且很可能他是老底家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因此问候这个教会完了以后，就提到雅基布，尽你的职分，好好做神所托付你都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好像很明显的暗示就是，你是做一个传道人的，你是照顾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你要谨慎，尽主所给你的这个托付，你要好好尽你的职分。所以雅基布是老底家教会的传道人，是亚非亚和腓利门的儿子，可是他们家却是在哥罗西。不过哥罗西离老底家不远，因为前几个月我们才刚去过，坐车的话15分钟就到了啊，如果不坐车走路大概也个把小时也就到了。所以事实上哥罗西老底家这是在走路一天之内来回都足足有余的一个地方。所以雅基布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然后他们有个家里的一个教会，因此保罗向他们问安，这是一个一开头的一个问安。然后保罗就为腓利门有一个祷告。那通常保罗写个人书信或者写教会书信都是用一个问安紧接着一个感谢的祷告开始的，他的祷告常常是感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想到这位腓利门，他常常感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听说了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爱心和信心，通常信心我们是指的向神的信心，但是这边很特别的是提到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可是你对于人对于基督徒有信心吗？他提到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但下面第六节又说愿你与人所共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可见这个信心是一种信徒所共有的。因此他向众圣徒的信心其实不是对众圣徒的人性个人有这种的信任，所谓的信心是指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其实都是向着这位神的，是我们所共有的一种信心。不过也因为弟兄姐妹都在主里面，都在对神有真正的信心的话呢，我们对弟兄姊妹也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那种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那种信赖的那种的信心。所以基本上这个信心是对着神的，但是他提到说我愿你跟别人所共有的这种对神的信心能够显出功效，显出一个实际的产物，实际的一种行动出来。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显出功效以后，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很明显的，他所谓信心的功效是表现在爱心上。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保罗也常常提到喜欢三个东西，信望爱，信心盼望和爱。那我们也常常提到爱的问题，其实在圣经当中爱是由信心来的。我们在说的爱不是一种感情上情绪上的反应啊，当然我们所有的尤其男女之间的爱情常常是一种情感的受环境的刺激影响，那么在某种的气氛之下 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受到那种爱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正因为是一个感觉，就跟早上的雾一样，就慢慢会消失掉。所以很多人有这种感情的丰富的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件事实，这是所有结婚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婚姻是感情的坟墓。就是说所有罗曼蒂克的感觉等到你结了婚以后通通烟消云散。结婚前谈恋爱的时候花前月下点个蜡烛去吃饭，饭都凉了，两个人就是你看我看你啊、哦，那就是因为还没结婚嘛。结了婚以后你想想看，已经结婚25年了，两个都50几了，再点个蜡烛吃饭谁都嫌烦了。那老公呢，不要说吃晚饭，连吃早饭的时候都拿一个报纸把老婆的脸遮起来为什么？因为吃早饭要一面看报纸，报纸没有特别的消息好看，不过报纸是一个很好的屏障，可以把老婆的眼光暂时遮住。那以前不是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吗？现在呢？以前是两看相不厌，现在是两看越讨厌。所以你要说 romantic 的那种情感，这叫做爱的话，是很容易消失掉的，这是所有结过婚的人都会同意的。所以没结婚以前去打听打听，考虑考虑到底要不要结婚。可是那人生就很没趣了，对不对？就是这种都没有了。那圣经是常常才叫爱的哈，爱圣经中的爱不是那种的爱，或者说圣经的爱并不排除那种罗曼蒂克的情感的爱。圣经从来没有把男女的爱情看为一种不好的、世俗的低下的，不是。圣经是提到另外一种神圣的超越的爱，这种爱是从信心来的，因着信你才能够有爱。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被称为爱的诗篇，最后的结论就是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你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你的爱心会慢慢的褪色，甚至会有太多事情发生以后你会越来越怀疑，你的爱慢慢会消失掉。那当然这个爱信心是对着人的信心呢，你要说对人，对你的老公凡事相信，你别那么傻，人是软弱的，人是会容易被诱惑的，你对你老公凡事相信？圣经并没有说对人要凡事相信，是对神要凡事相信。你因为对神有信心，你可能在生活上会表现一种我们叫做超越的爱心。什么叫超越的爱心？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爱做不出来，是我们很会计算，而且我们很会计算也是来自于经验。譬如说这个人很不可靠，你常常被他骗，如果你有经验你有知识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好像又要来跟你借钱了，借3次都没还过，第4次肯定是不会还了，借了钱就像肉包子打狗，有去之无回的，那你还要给狗吃吗？不要，除非你是很傻瓜又给他骗，那当然你就不借了。那当然他可能每次都在骗，但是也有可能他9次是骗你，这一次真的是儿子生病了，发烧感冒没钱看医生，他骗你9次，第10次不是要骗你的。可是对一个受害者来讲，我已经被他骗9次了，我还要傻傻再相信他第10次吗？可是这次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看起来好像真的哦，很有需要，那如果我不帮助他是不是没有爱心呢？你知道在你做抉择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存在，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他是个骗子，我不应该再相信他，我不应该再受骗，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的爱心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你又有点犹豫，万一我不做，哦，万一他这次是真的呢？信心会决定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我再一次说，你不是相信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再一次说，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你相信他是个好人，有时候你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无所不知， 就算我这次又被骗了，我的钱白白的花掉了，神仍然是公义的，神仍然可以让我损失的金钱，不是说将来用别的方式回报我，又把钱还给我，可能我的钱再也回不来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坐在神的面前的，我这边所谓保罗的意思是说，使人知道你们所做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如果第十次借钱给他，不是因为我相信他，而是我相信神，我是为基督做的，因此钱去了没有回来，又被骗了，仍然没有白费，我是坐在神的面前，也是为神做的。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第十次，我明明知道他可能会骗我，但是我仍然愿意凭着信心做出一个爱心的行为，可能就是这一次他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算盘不能打得太精，你的算盘是从人的经验来的，但是信心是超越经验的，而这信心是对神的信心。许多时候有很多爱心的行为我们做不出来，不是说你爱够不够，是你的信心够不够。而你的信心不是说对那个人的信心够不够，是你对神的信心够不够。你是真的相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真的相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就算被骗神也知道。那如果神容许我被骗，神可以让我在这件事情当中从别的方面得回报，因为我所有的善事包括我的爱心是坐在神的面前，是为神做的。保罗为什么在问候的时候感谢的时候特别对腓利门说了这些话呢？因为下面他所提出对腓利门的要求，可能以当时的人来看，甚至对当时的基督徒来看，是一个超越性的，要他对他原来的奴隶这位阿尼西姆采取一个不同的反应，这是超越那个时代的。那如果没有一个对神真诚的信心的话，人的善行包括爱心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因此保罗对腓利门说，盼望你的这个对神的信心能够显出一个功效，众人看出来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也不是因为阿尼西姆多好，好我对他怎么样，而是你对神有一个真的信心，所以你做出一件事情来是超越当时的，你可以说超越当时的道德标准，超越当时的人所能做的，而你做的是为神做的，因此荣耀是归给神的。所以他先讲了一些这种勉励的话，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指出到底是什么事，可他下面所说的正是从这个延续下来的。所以从第八节开始，保罗为这一位叫做阿尼西姆的这个年轻人提出一个代求。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你知道短短的这几句话哈，你要用点想象力，假如你有一个长辈，而且是你从小都很敬佩的一个长辈，今天他写封信给你，非常的客气求你一件事情，那我说以他的年龄身份地位，他当然可以说，哎，小老弟啊，我这个有一件事情请你做一下啊，就这样吩咐的口气这样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得体，长辈嘛，就是各方面都是他说了我们就该听了。譬如说你父亲写信给你，会很客气的说，我这个年老多病即将要去见主面的老爸写封信给你，我不想吩咐你，不过恳求你，哇，如果这样一写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这个简直是担当不起，会不会？那何况保罗是一个年长的，但他用的口气非常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使徒，在教会来讲，在基督徒当中，我想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在各方面来讲，他说我是可以放胆的意思是我可以很直截了当的，我可以很直率的吩咐你一件事情，但是他说我宁可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态度，换一个口气，我宁可求你。我现在呢年纪老了，第二个我是被求的，你知道 被老和老和被囚这两个都是在人比较怎么讲啊最软弱的时候。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了。事实上，如果你看前面的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的背景的话，你知道他们当时保罗是关在罗马的监狱，准备审判。虽然从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及腓立门书看起来，在那个时候他是很有信心，他相信他会被释放的，那次的诉讼他会被释放的。虽然如此，这次的审判在该撒皇帝面前的审判也有可能会殉道。那他也在他的书信，特别是腓立比书，很明显的表达说，如果在这个审判中我要像一个祭物被浇奠在其上，他们献祭的时候所有的动物放在那里，最后一杯酒倒在动物上，然后就点火就烧了，所以最后一杯叫做奠酒，那个酒一掉下去，那就是献祭的最后的一个动作。他说我好像那个要被浇奠的酒，如果是为了这个要摆上的话，我欢喜快乐。他心里预备好了，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写下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写下腓立门书。所以当他写的时候，他意思说我是被囚的，也就是说我身体是受拘禁的，我的生命也可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就是人在最低微的时候，最一无所有的时候，何况我已经是个很有年纪的年老的保罗。所以他这种的心情口气事实上是非常，你可以说用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来提出这个请求。为什么他要这个态度？因为他说，因为我秉着凭的爱心求你，在十四节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不愿意勉强的吩咐你，要求你做一件事情是你不愿意做的，所以使你的善行是不是出于勉强的，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宁可求你。那恳求你的时候，你可以答应，你可以不答应。譬如说打仗的时候，你打赢了，抓了一个俘虏来要杀要剐随你了，然后那个俘虏那个战俘战败的人求你，他是被求的，然后呢要杀要剐随你了，求求你啊，求求你啊，求求你不要怎么样啊，对不对？那当他用这种态度求你的时候，你可以答应，你可以不答应。但如果倒过来呢，他打赢了，你打输了，他会需要求你吗？我说一个战胜的人，那对一个俘虏，对一个战俘说，我求求你，这口气是很奇怪的。保罗就是这样，他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上，他有年纪的年高得少的一个人，对一个比他年轻的，却用一种反过来一种口气，我凭着爱心求你。对，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谦卑，也代表说他宁可让腓立门做的事情是完完全全出于甘心乐意的自愿的，而不是一点点的勉强被迫的。他求什么？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你知道保罗没有结婚，但他好多儿子，我们已经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两个姓提的真儿子，他都称他们叫真儿子。现在又多了第三个儿子叫阿尼西姆，那当然这个儿子不是生出来的儿子，他说是在捆锁中所生的，就是在监狱里面生了一个儿子。他怎么生的呢？就带阿尼西姆信主的，所以所有他带信主的都算他儿子，所以因此阿尼西姆也算是他的一个所谓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怎么会在监狱当中被保罗带信主呢？圣经上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他整个的故事，不过从这封书信你会知道的，事实上阿尼西姆是腓立门的奴隶，是腓立门的奴隶。那哥罗西在哪里？哥罗西呢是在土耳其半岛靠西边啊。那我们前一阵子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土耳其西边所谓的七个启示录的教会的时候，都在 土耳其半岛的西边，以弗所为中心，一个圈有七个教会，哥罗西不在这个七个教会之内，不过我就说他跟老底家那个启示录当中那个教会呢非常的近，所以因此我们去看老底家教会的时候顺便去看了一下哥罗西，但只是在考古学上来说哥罗西还没有被开掘挖掘，所以那个山丘是在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除了草，那么给羊吃的草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古迹，你可以这么讲。老底家就不一样了，老底家是挖掘的很完整的，所以老底家你看到很多古代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啦，什么东西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去过哥罗西，虽然没有太多考古的东西可以看，所以呢它是在土耳其的西边靠海这边的。那保罗现在在罗马，阿尼西姆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因着保罗信主的。那从意大利的罗马到土耳其的西边，这是超过一两千英里的。那么阿尼西姆怎么样从这里到了罗马呢？我们不知道，当时没有飞机可坐的，连个马车也不见得容易坐的，奴隶你还坐马车吗？他可能是怎么走路过去的，那当然可能就这样流浪过去了。那当时的奴隶如果逃亡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抓到的话呢如果送回主人那里去，主人有一切的权柄来处置，因为奴隶对当时的罗马社会来说是属于财产，不属于人。好像财产啊，假如说我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摇摇倒倒的，或者我看到它不顺眼一火大劈了，所以杀一个奴隶跟打坏一个桌子是一样的事情，所以主人对于奴隶可以随便他要怎么处理的，包括宰了杀了，或者他要鞭打他，或者他要怎么处罚他都是可以的。那么在罗马的法律规定，如果有奴隶逃亡而有人包庇他，那个人要犯罪的，要处罚的，有时候要赔钱，有的时候甚至他要坐牢的。所以在罗马的法律，奴隶是属于主人的财产，那就好像别人有一个财物，比如说别人有一部车，哎，正好摆在路边，好像没人要的，拿回家去用了，那等于是偷了别人的车一样。所以你包庇了一个逃亡的奴隶，就等于侵吞别人的财物是一样的，在罗马法律是要处罚的。那当然，当时的奴隶并没有特殊的记号，换句话说，他头上也没写奴隶，衣服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志，所以是一个奴隶来讲，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不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罗马帝国的奴隶跟今天我们所想象中的奴隶有一些不同，譬如说在美国以前都叫做黑奴，你没有看过白奴，意思就是说黑人一定是奴隶，奴隶一定是黑人，你没有看过白人做奴隶的，所以没有白奴，只有黑奴。而且在南北战争以前，你看到一个黑人，黑人100%都是奴隶，没有自由的黑人。所以呢，这个奴隶怎么逃亡？你走到路上，咦，这个黑人在街上晃来晃去，显然是没有主人的，那一定是逃亡的。所以当时在美国的社会，逃亡的黑奴没地方可逃的，因为你的颜色，你的种族就标志着你是奴隶。在罗马帝国不是的，罗马帝国的话呢，他一打仗，所有的奴隶有各种可能性做奴隶的。第一种，打败被抓来做俘虏的一律是奴隶；第二个，你自己没钱了，倾家荡产就把自己卖做奴隶，对，自己可以把自己卖，所以白的黑的黄的都有，打仗打来的也有白的黑的黄的，看你跟谁打。他们罗马帝国跟那时候不列颠，就是今天的英格兰打的时候，然后那些英格兰那些人被打来，那是白的，然后就变成奴隶。所以你从肤色外形来看，你看不出来谁是奴隶，服装也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当时的奴隶如果逃亡的话，是有可能你容易在社会中生存，但是不被认出来。但是毕竟当时不是像现在的社会，每个人可以找任何一个活来干，你就可以养活自己。在当时的社会， 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可以说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等于说如果没有奴隶，在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的运作是不能够进行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家庭教师是奴隶，所有的保姆都是奴隶，在田里干活的是奴隶，工厂里做工的奴隶。那如果奴隶通通解放，那好了，可能回了家都没人烧饭了，孩子没人养，你说孩子没人养，老婆养，老婆不养孩子的。在当时稍微有钱的人，老婆就是去社交啊干什么的，最穷的人，一般的自由民，最穷的人家里会有两三个奴隶。那所以奴隶就好像今天在菲律宾，在很多的非佣女佣，所以在香港我看过的家庭当中有相当多，我不敢说100%，不过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非佣的，非佣。那非佣呢，帮他有的帮他照顾孩子，有的帮他烧饭等等。菲律宾的女佣在香港有将近15万到20万，在各个家庭里面，有的家庭用好几个，有的家庭用一个。所以如果非佣哪一天放假，而且如果放一个礼拜假或罢工一个礼拜，我告诉你，香港班都不能上了，全部瘫痪，你相不相信？那只是非佣，只是在做管家婆的。那如果这个所谓的非佣不是奴隶，不过我一直说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罗马帝国时代做的工作，他们的奴隶不要像你想象中的，我们想象中的那个黑奴在田里面干活，田里面有奴隶，可是家里面也有奴隶，甚至你的家庭教师教你孩子数学的，他也就是奴隶。对，当时罗马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来讲，在当时的社会几乎是当时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如果用革命的手段一夜之间把它整个抽掉的时候，整个社会会一下子完全不能运作，它不能调整。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纵容奴隶制度存在人类社会，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了解当时的奴隶制度跟做法跟今天我所想象我所了解的奴隶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的，但是它是不人道的，的确是不人道，它是对人性不够尊重，的确是如此，过去是如此，今天是如此，在罗马帝国是如此，在美国的奴隶也是黑奴也是如此，那某一点是一样的，可是在运作上毕竟有点不同。阿尼西姆是腓力门的奴隶，什么原因逃走不知道，怎么样就到了罗马的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情，他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罗马监狱里去了，然后很可能就跟保罗做 roommate， 就关在同一个监狱，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阿尼西姆因为保罗信主了，就变成保罗的属灵上的儿子。然后也许阿尼西姆的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到了一个时候阿尼西姆可以释放。保罗呢，保罗是要上告于凯撒皇帝，所以要等皇帝有空，那这个就不知道多等多久了。所以因此阿尼西姆进了监狱，因着保罗信了主，然后阿尼西姆被释放，保罗还关在监狱里。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差派了阿尼西姆跟另外一位他的同工叫做推基古，两个人送信到哥罗西，这就是哥罗西书的来源。所以哥罗西书最后问候的时候就有提到送信的是谁，推基古以及阿尼西姆，这两个人送信回到哥罗西，因为阿尼西姆本身就是哥罗西人，当地人，所以当要回到他的家乡的话呢，当然路他很熟的。推基古本人呢是希腊人，他来自于帖撒罗尼迦的，他是帖撒罗尼迦人，是在希腊半岛这边的。他去过土耳其没有我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推基古和阿尼西姆把信送到哥罗西，是哥罗西书。但是在给教会的书信之外，保罗特别写了一封短短的书信，是用个人的书信要阿尼西姆带给他的主人腓力门，然后他说我为阿尼西姆来求你。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阿尼西姆，你也了解罗马的法律怎么来看待一个逃亡的奴隶，你现在呢保罗叫你送封信给你的主人，那你要自投罗网， 自己找你的主人，你是从他家里逃出来的奴隶，那你的主人要怎么来处置你，你不知道，逃都来不及了还乖乖的送上门，送一封信。但是保罗没有要阿尼西姆逃避他过去曾经所做的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他要他去面对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错误。那当然保罗以一个使徒的身份恳求腓利门对阿尼西姆有一个不同的对待，但是对阿尼西姆来讲，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曾经对任何一个人有一个亏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用各种办法尽量就是逃避不去面对，希望时间久了慢慢就忘了。这个是我们在处理家庭问题当中发现一个共通的特征。心理学上来讲哈，他们用一种说法，假如有一个难处在这里像一个球，他说人有两种人，一种碰到难关的时候是从上面过去的，从上面过去要克服这个难题，另外一种人呢是从下面钻过去的，所以叫做 go over， 这种上面过去的跟 go under。 那 go under 的就像鸵鸟政策一样，头一埋就当做事情没发生。然后很有趣，他说 90% 的男人都是 go under， 90% 的女人都是 go over。所以夫妻吵架常常有的现象就是老婆就是好像咄咄逼人，你说说来来来来，不说完不准睡觉不准吃饭。老公了就哎呦先吃饭，吃饭很重要，然后到吃完饭哦累了要睡觉，睡觉很重要。他希望睡觉一起来以后老婆就忘掉了，老婆永远不会忘的，你可以赖账38年后他还记得，你记得吗？38年我就跟你讲过了，你就不肯回答，说要睡觉，睡到现在睡了38年了，告诉你我还没忘了。所以有些人就是 go over， 就要面对，直接去面对。然后有些人就是要埋下去， go under 不是真的挖个隧道就过去了， under 就是埋下去没看见就过去了。其实我说男人铺底，有些事情常常会这样，其实人性中我想男的女的都一样，很少人碰到一个难题，或者有人来吵架了，或者有人来找麻烦了，怎么样？这种人有，除非你觉得你一定赢，否则有些哎呦又来了，赶快前门来，我后门就躲了，就溜了。对，你欠债的时候，债主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马上挺身而出，是我欠你，问题不大，怎么样？钱是没有的，要命一条。逼不得已你才会说这句话的，钱是没有，要命一条，否则的话呢，保命要紧。所以债主前门来，你就后门就溜了嘛。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今天保罗是叫你阿尼西姆拿一封信去给你的主人，你当时从他家里逃出来了，你现在回家去，然后要杀要剐随他吧。所以我说你，如果你是阿尼西姆的话，接到这个吩咐和任务，你可能会跟保罗说，保罗啊，你要送了任何信到哪里去都行，到格林多没问题，在希腊半岛，到帖撒罗尼迦我送帖撒罗尼迦的信去，你叫我送一封信回我家乡到哥罗西，还送到我主人家里去了，然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会怎么样。保罗说，我替你写了一些信求情，但是我已经让你的主人决定了，要杀要剐随他了。但是阿尼西姆这封信是送去了，当然我们很好奇的，圣经上也没有提供答案，后来怎么了我们不知道。待会儿我会跟你讲，有一个传说，我们当然不能确定，如果传说是真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大圆满，但是不知道。因为关键的问题不是最后结果是不是照我们所想象所期望的一个美好的结果。保罗对腓利门说，这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叫阿尼西姆。中文圣经下面就有写阿尼西姆，小字这样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阿尼西姆的名字要有益处。保罗就借着这个叫做 wordplay 文字游戏哈，他就跟腓利门说，我为阿尼西姆求你，以前他对你呢不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有益处，以前不没有益处，那就是说他不是阿尼西姆，现在呢对你对我他还是阿尼西姆，懂的意思吗？ 因为阿尼辛不是有益处。以前他为什么跑了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逃走的时候对你来讲当然是一个损失了，他没有益处，对你来讲没有益处。可是现在他在基督耶稣里信主了，成为一个主内的弟兄的时候，对我他是阿尼西姆，是有用处的。我深信对你腓利门他以后是阿尼西姆，他是有用处益处的。然后他说我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然后他又称阿尼西姆为他是我心上的人。哇，他不但是儿子还是心上人呢。这心上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用，对不对？我们大概只保留给一个人用，不能说所有人都是我心上的人，那你心上的人太多了。但他称阿尼西姆，他是我在捆锁中生的儿子，他是我心上的人。然后十三节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其实表示说阿尼西姆在监狱中已经在伺候他了，已经是一个仆人了。所以他是他心上的人，是他儿子，又是一个伺候他的一个仆人。他用这些形容词来表达阿尼西姆跟保罗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情分，不同的一个，所以他不是只是很普通的为一个人祈求，也不是用一种很平淡的口吻来祈求，相反的他是带着很深的感情说，他像我的儿子一样，他是我挂在心上的一个人，他曾经那样尽心尽意的好像儿子伺候父亲一样的伺候过我，我为他向你祈求。他说我本来有意把他留下来替你伺候我。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贵客来的时候，如果到别人家里贵客做客嘛，哈，那那个主人如果要接待我，他家里如果有一些仆人是在家里服侍的，他一定会请他的仆人来服侍我，这是这个很正常的情况。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去你腓利门家做客的时候，阿尼西姆如果在你家里做奴仆，你会不会叫阿尼西姆伺候我呢？会的，现在只是我在罗马不在哥罗西，如果我觉得我跟你的情分，腓利门的情分够，我也很了解你会怎么做的话呢，那我就写封信告诉你说，谢谢你啦，你的仆人呢就在罗马，替你伺候我，如果我去哥罗西他就会一样伺候我的，现在在罗马，所以他就不回去了。他说我本来有意把他留下来，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留他下来替你伺候我，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宁可把他送回，亲自送回到那里去。那不管你要做什么，这都是出于你的甘心情愿的，而不是勉强。因为如果我是腓利门，你告诉我说，哦，我逃走的奴仆到了罗马，到了监狱，现在在伺候我，你说我就替你把他留下来了，那我能说什么？我说不行，送他回来。天高皇帝远，在罗马，我怎么叫他回来呢？然后这个那只好就认了啊，好吧好吧，那就默认这个事实，这叫做勉强。保罗说我不愿意这样勉强，我宁可大老远的把他从几千里外送回哥罗西，送回你家中，那看你要怎么办。那如果腓利门他可以有一个反应说，好，既然如此我愿意把他释放，他不再是我的奴仆，他是个自由的人，阿尼西姆回到罗马去好好伺候保罗，他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话，那你想想看，阿尼西姆从罗马到哥罗西一两千里的跋涉，再走一两千里回去，哇，那一趟就可能走几个月，何必多么麻烦呢？这保罗就可以不要送他回去了吗？但是保罗宁可麻烦，我亲自叫他回到你那里去。那如果你要做什么，你是出于甘心情愿的，你不是出于勉强。所以这个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个态度。那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抉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类似一个心理。基督教的圣经基本上来讲，在很多的道德的事情，很多属灵方面的事情，固然提出基本原则，不过很多时候也留下很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圣经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它不会把每一个细节白纸黑字的都规范的那么清楚，留给人有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就是说你自己凭着神的感动，凭着你的良心，凭着各方面做一个事情是甘心情愿的，不是出于勉强的。 因此避免教条化，但是也作为一个试验，看人的信心如何。保罗对腓利门的态度是如此，但很有意思，人的反应有几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有些人喜欢你就白纸黑字给我一个清清楚楚的教条，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可以知道说我做或不做，如果我做了规定不可以的，那我就犯了教规了。你给我一个决定呢，哎呀，他觉得我很怕做错了。你说有这种人吗？有。所以天主教的做法是这样，天主教在很多我说道德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呢，他们是比较教条化的。譬如说圣经上说不可酗酒，不可喝酒过量，那圣经上就再也没说了。什么叫做酗酒呢？喝几杯酒叫酗酒呢？天主教就规定得很清楚，你一天喝酒精超过 10cc 叫做酗酒， 10cc。 那你知道天主教神父他常常一天要主持好几次的弥撒，弥撒就是圣餐。那天主教的圣餐的那个杯，它不用葡萄汁的，它是真的纯葡萄酒，红酒。那如果他主持弥撒，每一次他如果早上主持一次，中午主持，那每一次弥撒他都要喝酒的嘛。那如果一天主持八次弥撒呢？不要说到第八次他可能喝了就醉倒了，或者说哦哦，我犯了教规，我超过十 cc， 所以他每次都精打细算的。那个葡萄酒酒精通常是12%，所以我一次喝几 cc 一杯，然后几 cc 了几 cc 了，然后说哦，我今天只能主持六次圣餐，因为我已经吃到9.5cc 的酒精了。再吃第七次的话呢，我就酗酒了，虽然我还没醉倒。啊，咱们很严格规定的。那平常在家里喝酒也要算几 cc 什么酒，那如果是 whisky 哦哦，40%的几 cc， 否则叫做酗酒。他们喜欢规定很清楚。那么譬如说我们都说基督徒大部分都说我们不赞成堕胎，不可以堕胎。那除了不能堕胎以外呢，那么天主教是认为不能杀害任何生命，所以不准节育，不准节育。堕胎当然是不可以，理论上，不过天主教徒堕胎的跟非天主教徒堕胎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就教皇怎么说他们不一定听的，不过规定了。那以后他就规定什么节育方法不可以用，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保险套不可以，他规定非常清楚。那你说圣经什么时候提到保险套？那时候还没有发明保险套嘛。哎，可是天主教是规定的，他讲得很清楚，每一件事情都是白纸黑字讲清楚。那天主教徒就觉得你讲清楚了，我要不然就犯了，要不然就不犯，好办。那你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好好祷告去。哎呦，做了以后也还不安，不做了也不安，不知道，你告诉我好了。这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你要给他一个黑白分明的，你别对3岁的孩子说你好好想想看啊，3岁孩子你就要想想看他怎么想，然后可能做了以后大发脾气啊，你怎么敢这样做，你不是要我想吗？所以小小孩你要给他黑白分明的，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些人给你清清楚楚的教规，有些人就喜欢清清楚楚的教规，我就受了。那基督徒常常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就是说大原则是如此，至于该怎么做，好好祷告。比如说奉献，如果说哦1/10，而且赋税以前1/10，我如果这样规定的话哈，有些人固然心很痛啊，哎呦，赋税以前就1/10，应该赋税以后的1/10嘛，争来争去，不了，规定了，那你要嘛就遵守，要么就不遵守。那如果跟你说奉献呢，甘心乐意的。那有些人真的想甘心乐意的，好，我一毛都不捐，因为既不甘心又不乐意啊。有些人很乐的这样，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奉献了，这够不够啊？哎呀，说明我捐的好像不够哎。神又跟我说，就这么点啊？哎呦，你就讲白一点吧，你就到底要缴多少？缴完了我就甘心了，该缴了缴了，剩下都是我的。我要吃牛肉面也好，我要吃牛排也好，我就自己的钱了。你就讲白一点好不好？所以我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你来一个有自由选择空间的。有些人就希望说，你就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我做了我就安心了。你给我一个空间的话，反而 做够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可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像保罗给腓利门呢，很多的吩咐教导几乎是呼之欲出，可是就没呼出来，他就没说出来，他说你就看着办吧。为什么？他希望给腓利门一个选择的空间。当然谈到奴隶的问题，我说过罗马的法律是奴隶如果逃亡，有任何人包庇他，他犯罪。可是到摩西的律法是相反的，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二十三章是说，如果有奴隶逃亡的话呢，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反而要保护他，不可以把他交回给主人的。这刚好跟罗马法律相反的。你看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五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以欺负他。你就发现了，即使是旧约摩西时代的律法，摩西律法是比保罗的时代早1400年，更古老的一个希伯来的一个法律。但是你看旧约的律法是非常人道的，他说奴隶逃到你家，你不可以把他交给他的主人，因为他的主人可以处罚他，可以虐待他，可以各种的方式对待他，所以不可以交给他的主人。相反的，保留他在这里，而且让他自由的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且你不可以欺负他。所以我说旧约的律法在当时的时代来讲，也是超越当时任何国家的一种道德标准。以你今天来看，可能觉得当然了，或者觉得还不够好，但是你不能把3400年前的法律跟今天来做一个平行对比，说一定要达到今天我们的共识。但是你要当时的时代来讲，或者比他晚几百年几千年的律法来比，摩西，神给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是超高标准的。那保罗把阿尼西姆送回去，是因为他要遵守摩西律法吗？我想从上下文来看，保罗完全没有提到是因为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保护了阿尼西姆。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不应该把阿尼西姆送回腓利门那里去，他就说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不可以把他送回那里去，我就放他自由，他可以这样讲。保罗把他送回去，保罗送他回去的原因不是因为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而是盼望阿尼西姆跟腓利门本来是主仆的关系，因为他信主了，关系彻底的被改变，他们之间不再是主仆了。就是后面所说的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把安尼西姆送回去，然后腓利门你看着办吧，你愿意还不愿意你自己做决定。所以为这个缘故，他宁可把安尼西姆送回去，因为如果愿意关系上的改变，这不能勉强的，这必须从心里做的。安尼西姆在腓利门的心中过去是一个奴仆，但现在他必须在腓利门的心中，他真正从心里接纳他，成为他的主里的弟兄，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他做的。你可以形式上改变关系，可是心理上他是不是尊重阿尼西姆，是不是看待阿尼西姆真的像他弟兄一样吗？这只有腓利门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所以他宁可把他送回去。所以他说他暂时的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到他，不是说他暂时的离开你逃亡了，现在永远是你的奴仆了。这个永远不是那个永远，因为生离死别，他就算回去做你的奴隶，不是你死了或者他死了，你们的主仆关系就断了，你不能永远得到他，他不会永永远远做你的奴仆的。人在有生之年，那永远得到他是什么？你永远的可以得到他作为你的弟兄，不但在今生，甚至在将来。所以他暂时的离开你，是暂时的主仆关系有了一个中断，但是如果你接纳他如同弟兄的话呢，在永恒中他永远是你的弟兄。所以暂时的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的得到他，不是以奴仆的身份得到他，乃是高过奴仆的，是一个亲爱的兄弟。 他说在我实在是如此，就是保罗说我看着阿林西姆不但是我属灵的真儿子，他是我的弟兄，何况在乎你呢？所以这个他说不管是按照肉体来说或者按照主的这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超越的一个关系。然后接下来十七节说，你若与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他为什么说这个什么欠你什么？很多圣经学者有很多的推测，事实上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就是说阿林西姆为什么逃亡，是不是不堪虐待呢？或者他有什么想法呢？那你知道奴仆在他们来讲就像一个财产一样啊，是有价值的。一个奴仆可能值几十两银子或一两百两银子，所以奴仆少了一个，当然像财产少了一个一样，所以是有一个亏欠。但也有人在推测阿林西姆会不会假款潜逃呢？就说把主人家里的钱带了一笔逃呢，不然他怎么去罗马？哦，就空空手，两个人，一个人就这样空空就晃到罗马了，还是带了一大笔钱，然后溜啊溜啊，逃啊逃啊，就逃到那里，逃到罗马以后没钱了，没钱了，没得吃。你可以想象很多的电视剧一样的哈，没吃啊，饿啊，然后就偷人家了，然后被逮到了，关到罗马监狱，刚好就关到跟保罗同房。有各种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圣经上都没有说。那如果把主人家里钱偷了以至于逃亡的话，那就更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损失了。除了奴仆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些财产上的损失。保罗没有详细的说，我想这也不是重点。但是保罗的说法是，他如果亏负你任何东西，保罗说一律由我来偿还。这些话需要说吗？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即使在教会中，很多中上阶层的人家里都有奴隶的。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甚至有一些信徒就像阿尼西姆一样是奴仆的身份，奴隶。所以教会当中有奴隶有主人。如果保罗吩咐腓利门说所有的奴仆都应该无条件释放，在基督里都是自由的人，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家里有奴隶通通放他自由，所有的奴隶你知道你已经是自由的了，那好了，教会一夜之间就开始革命了。因此腓利门怎么对待阿尼西姆对当时的教会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有的教会中的奴隶的那些弟兄姐妹都眼睁睁的看着，我可以怎么样？如果阿尼西姆可以怎么样，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怎么样？然后不单是在教会里，在教会以外呢，在这个社区里面，以腓利门的身份地位，很可能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那么其他的人不是基督徒的，看腓利门怎么处理他的这个家里的奴隶的问题的话，也会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一些冲击和影响。因此这个亏负的问题不是能够一笔勾销的，就说他既然在主里了，所有的欠债所有的亏负不能算了，这个对当时来讲很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前几周前一两个月也谈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最后我们也提到了有一大段就是在讲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仆人怎么样尽心尽意的侍奉主人，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不是做给人看做给神看。那一段我是说比以弗所书同样讲那一段还要长，有一个背景，哥罗西书是练给哥罗西全教会听的，其中就有很多奴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也有一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也很可能就把阿尼西姆放了，变成让他成为自由的人，但是基本的奴仆对主人的态度仍然是应该尽心竭力的忠心做仆人，因为我们是服侍主，不单单是服侍人，这是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平衡。所以保罗提醒腓利门就说，如果物质上有什么亏欠算我的，然后他接下来一句话说，其实你也知道你也亏欠于我。腓利门没有在金钱上亏欠保罗，而是说在属灵上，很可能腓利门也是保罗直接或间接带信主传福音的结果。所以最后保罗只是说，我希望你在主里面我可以因你得快乐， 也使你在我在基督里得了畅快。那到底保罗要他做什么呢？我就说从头到尾你就没有看出来保罗要他做什么。他是要对待腓利门像一个弟兄，好，对他像弟兄。那他奴隶的身份呢？是维持着奴隶的身份呢，还是让他成为自由民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当时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奴隶，奴隶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一半。全罗马帝国几千万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叫做奴隶的。第二种人叫做自由民，就不是奴隶，是自由的。第三种人叫做公民，罗马公民在全国大概不到十分之一是有公民，公民有投票权、选举权。公民像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碰到一个案件的话，他甚至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要求我跳过地方官的审理，跳过省的总督的审理，我直接上告于该撒。对，好了，地方官不能审他，这个各省的巡抚不能审他，只有该撒皇帝面审。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保罗是罗马公民，这是在当时非常少的，大多数的是自由民，要不然就是奴隶。保罗到底希望腓利门做什么？是让腓利门放上阿尼西姆做什么？是让阿尼西姆做一个自由民吗？还是维持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呢？到底他要让他怎么样？没有说，他只是说我期望你做的事情是让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也必顺服，知道你所要做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留下一个空间，但是也有一个盼望。所以整个腓利门书里面一直有一个超越的一个概念在这里。他跟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关系要超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变成主里的弟兄。他对保罗对腓利门的期望，也是期望他做的一件事情是超过他所求的，超过他所想的。那到底是什么？由腓利门决定。那事实上我说过的，到底后来事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虽然在很多的注释书有提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确定是不是是真的，这个人真的这件事情。那就是说，在初级教会希腊教父时代，有一位为主殉道的叫做艾任纽，他在公元110年要到罗马殉道之前，经过土耳其，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下一封书信。然后在那封书信中，艾任纽提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主教，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名字就叫阿尼西姆。所以因此有一种说法，就这位阿尼西姆被释放了，成为自由的公民，然后后来甚至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以时间来说非常接近，以名字来说是一样的，不过阿尼西姆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还算是一个蛮普遍的名字。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书的阿尼西姆吗？说实在没有人确知。艾任纽也没有提到说这位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当年的奴隶，他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不知道阿尼西姆是不是同一个。年代是蛮接近的，因为保罗写这封腓利门书的时候大概是公元60年左右，公元60年，假定那个时候阿尼西姆20岁，50年后公元110年，阿尼西姆大概70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所以70岁他是以弗所教会的长主教，也蛮合情合理的。但是因为阿尼西姆的名字蛮普遍的，所以这个阿尼西姆未必是那个阿尼西姆。如果是的话，当然是一个大圆满，哇，腓利门接受了这个条件，然后他就让他得释放了。从此以后阿尼西姆成为保罗的门徒之一，然后到处传福音，后来甚至就在他的家乡附近的以弗所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但是我们不确知，但是实际也不重要，因为这封书信留下来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的事情，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最后一句话，为什么基督徒反革命？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任何的社会制度是有不公平的，是历代以来都有一些革命，农民革命，其实最后的结果，中下阶层的农民革命，革命成功之后翻身了，穷人翻身了，他就变成封建阶级的君主，又有另外一些奴隶， 又有一些下面的，从来没有真正的让人跟人之间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过。所以政治上的革命只是换一批人当家，换一批人当奴隶，如此而已。所以基督教从来不认为制度像这样的改革能够带来真正的结果，真正的结果是心理的。像腓利门能够从心里接纳阿尼西姆为他的弟兄，那制度上的问题变成是次要的，制度的改变会产生改变，但是更重要的除了制度之外，心理的接纳。好像今天美国黑奴已经过去了100年了，可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人心中，黑人仍然受歧视的。制度上没有歧视，心理是歧视的，它问题仍然存在，除非从心理能够跨越这个关系，超越主仆的关系，超越种族的歧视，超越所有的这种分别，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主里成为弟兄姐妹。这个是关键的问题，这是腓利门书所教导我们的问题，这是保罗要告诉腓利门的。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名分上，是从心灵里面真正的接纳他为弟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彼此勉励，一起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是能够心里接纳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超越我们现有的各种名分上的、制度上的，或者是表面意义上的关系，而是真正能够在主里相待，好像主里的弟兄姐妹一样。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